那你在这个台北帝国大学医院这个住了多久？
哦，三个多月。
哇
靠，
三个多月。
吵架打架生病离婚甩锅倒在诬告背信渣男营业秘密家人看衰小到全网八百条都说你杀人的新闻都在园中鸡汤。大家好，欢迎来到园中鸡汤，我是 Max 吕园中。
大家好，我是谢明元艾克斯。
今天呢，会邀请到一个我的大哥。我人生中，我现在最近几年，我问他就是很多事情哦。因为我小时候爸爸比较早走，离开我的生命中，所以我有很多父兄长辈可以问一些人生的事情。他就是鼎鼎有名，大家都认识的星星王子哥。
是，大家好，我是星星王子啊，不好意思，因为他有掌声的，但是我提前，你还是给我掌声的，我这样会比较高兴一点。来，
来
掌
声，
掌声，耶、yeah, ，OK， 好。其实我没有到大家都认识我，现在小朋友大家都不认识我了，说实话。
好，
很多小朋友真的不认识，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回去看很多历史嘛，你回头一看，你就发现说，哦，这个人居然是我错过的。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天还聊到一件事情，是说你们居然没有看过哈利与莎莉啊。
哦、
哇，这是个经典的电影、欸、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
然后呢，你知道他们，你 就觉得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历史过程。然后你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会回头去看，为什么我们错过了这些。嗯，很好玩的啦。
我觉得哥你不要担心我们那个小朋友不认识你，因为我们听众里面没有小朋友。
太好了，太好了。
对对对，
没有，我想说可能比较年轻的小朋友或者年轻的朋友们啊，应该可能因为你知道所以刚做自我介绍我都在想说我怎么做自我介绍，我自我介绍大概就是我是星星王子 Hello。 可是事实上这个台湾的星座命理节目的滥觞是我开始的。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认识你的名字是从民生报、嗯、
对，民生报。老天哪，民生报，对，
民生报下都没有啦，
是没有了。
对，
对，然后这个滥觞开始，你还会觉得说，可也许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说，为什么这个会开始做这些节目？可能就还我们就变成这种呼吸般的自然存在，
对啊，对啊，对啊，
对。然后就像你在做的事情一样，它是呼吸般的自然存在。有一天回头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发现说啊，以前人居然要用网络来订货啊！
对对对、
啊、对，
所以直接就一响，家里就到了。
对，对，没错，嗯、
对。那我其实跟王子哥认识是借由朋友的朋友，然后就认识了，以后后来我们变成蛮好的朋友。主要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他，因为我问他很多我觉得人生上的一些问题，然后他又比我们年长，也经历过很多事情、嗯、所以我觉得他会分享一些我们可以参考的事、
嗯、其实我刚那个 Max 他谈到他父亲比较早离开这些，我也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今天下午还跟朋友跟我的一些兄弟姐妹聊天啊，就是好朋友来聊天，也聊到这个事情，是我因为我父亲走也很早，所以对他的处境我非常有感触。因为知道那个没有爸爸带着你一块成长，因为没有一个年长的像父兄一样的人带着你成长，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心目当中很大的一个不敢去揭开的一个 OK 绷。
哦，是啊，是啊，
那个 OK 绷还在那里哦，但是就是你不敢揭开它。你不知道上过好了没、嗯、可是你就很害怕面对这个事情。那但是也因为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更让自己在面对人生的时候期望自己更有担当。
嗯，我后来发现是这样，就是我跟王子哥、嗯、这个跟明元分享一下、嗯、我跟王子哥就是会聊一些或者问一些我觉得有些事情要处理的时候我们选择或看法是什么、嗯、但他比较酷的事情，他会从星象学来跟我分析说、欸、今年怎样怎样怎样，现在这个时间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对，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就很像你不是会去算命吗，明元？
对，我会算八字。
对对对
对， 对，一样啊，对，道理相同。
对对，会做一个选择的多一点的参考。那、嗯、不过他也因为他的专业啊、哦，就是在星象学这件事情上、嗯，我有时候问他说：“人真的可以被分成十二个这样而已吗？”
当然不是。
对。嗯，就是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很相信说怎么可能只有十二个、嗯、所以就在这个他的专业他就跟我分享了很多、嗯、
对。
好，今天我们请那个王子哥来的时候，是因为他人生阅历比我们多很多，我应该说经历过的事情、
嗯、
对，经历过的事情、嗯、应该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特色。像我们在这个节目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想要学习很多人他低谷的智慧， 低谷的智慧，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人都会有遇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然后遇到那个事情很有可能就算他有爸爸妈妈问，就算他有兄弟姐妹问，欸，他们也没遇过嘛，
对，
然后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说他可能是他周边第一个遇过的人，
对，
譬如说假设我譬如说我被告，
是，
哦，可能我周边的人都没有
都没有被告过，
对，没有被告过啊，没有被告刑案过，对，我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个 scope 是什么，
是，
好，那我们就今天来跟王子哥讨论一下，就是，或者请他分享一些他人生这样的事情。第一个我其实对王子哥最大的经验，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吃饭，
对，
就是餐厅聊天，我们是吃火锅那一次，
他
对对对，健哥他讲说，就是你有一次很病重，
对，非常，
对，这个事情很惊人，因为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都非常啦哈，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常态的状态，那其实蛮突然的。然后这个讲到性就是说，其实因为这样的关系，你的身体变成不健全。啊，你缺少了些什么？可是我觉得一个人缺少什么不可怕，而是你，拥有了没有用的智慧，或者没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或者是拥有了更不好的东西，比如你有邪念，或者你有更糟糕的想法，或者是你的世界并不完美哈。那也不是说自己你要过得多完美才可以。那我也没有说我们今天碰到这个事情要如何去觉得自己很重要很厉害，然后还可以承受别人的伤痛。没有，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一直用这个角度看事情，所以很多人生碰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几天听到最重要就是韩国的一个大明星，对不对？好，那他就这么轻易的轻生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他还跟我同一个星座，突然间觉得我比他健康多了。好，你知道那种感觉，不是因为你身体健不健全的问题，而是你的心态上怎么去面对一个这样的处境。我常常认为很多事情的发生有它的道理，它一定要发生这个事情才会让我有机会学会。那我经历过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有跟我的个性有关。好，因为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就是这几天了，
就这几天，
明天了，所以就是明天了。如果2006年，
我们录音的时间是12月30号，
对对对，好，我们就跟大家讲预报一下，因为这个录音整洁很正常嘛，哈。然后呢，那一天呢，我其实你非常不舒服，我太太答应了他同学要去聚会，年尾嘛，就是年要跨年嘛，聚会，就非常不舒服，就跟我太太讲说，你先去，我如果舒服一点之后，我再出发。好，你先去，你不要耽误了你们的时间。结果呢，我就躺在床上之后，我就几乎起不来。好，因为那个状况是我身上有一个肿瘤，我不知道，那时候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是一个肿瘤，那是一个良性的肿瘤，但是很奇特，它是一个非常怪的一个肿瘤，是医学院的学生一定会考，必考9%-10%例外的肿瘤，那个一定必考。结果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我平常身体我还觉得还可以过得去啊。就那天我太忽视，我觉得跟个性有关系，我太忽视这个事情，就先跑到地方的小医院，跑地方小医院之后，他说你这样不行，要转到大医院，我就转到一个教学医院，很大的医院。好，然后呢，转到教学医院去之后，教学医院说，你这个看起来是什么？是心肌炎。好，又说你这个人心肌梗塞，那你应该这个到另外一个，到我帮你转诊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因为我们这个医院没有加护病房。好，这个科别没有加护病房，就把我转到另外一个教学医院，在东区啊，东区那时候要跨年呢，把我转进去，我出得来吗？好，那种感觉，我心里还想这个事情，哇，我坐救护车，然后穿越那么多的人，你知道那种感觉，哇，大家都在跨年，准备要离开，已经过12点了，已经1月1号了，大家都要离开，我竟然可以坐救护车呼啸过去，脑子里面转了一下，但是我根本没办法多想，因为身体非常不舒服。然后去到那边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啊，这可能是心肌梗塞啊，然后呢就要等到6点半以后，急诊室主任来了才能帮我输做心导管。那我心里想说，心肌梗塞是个那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等到6点半？因为才凌晨没多久，你知道吗？那
这样要等6个小时，
对，差不多5-6个小时那种时间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这个心肌梗塞看起来是个很严重的病啊，那为什么我要等5-6个小时等主任来？
他在跨年吗
？Yeah， 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他在跨年吗？然后呢，然后我就真的在那边等到时间，然后时间来了，我要去进到那个手术室了哈。然后还跟我妈妈跟我的太太讲说，你们先去吃早餐，您吃完早餐我就好了。你知道我非常乐观看这个事情，我很 positive 看这个事情。然后呢，进去之后呢，我就昏到10天后
啊。
我再注意把眼睛睁开是10天后的事情。
发生什么事？
那个当然，我的因为那个肿瘤刚好在肾上腺，好，然后会释放过度的肾上 在肾脏的上方嘛，然后会过度释放肾上腺，所以会让我的心脏一直因为肾上腺的关系 在跳动，或过心搏过快，
因为肾上腺素一直在发，
对，一直在分泌。结果那时候就我后来进去之后呢，我就 shock， 我就休克了。休克之后呢，他们就急救，就装叶克膜，好，就装叶克膜。北那个医院就装叶克膜，不要多讲了。那装叶克膜，装叶克膜之后呢，其实一直没有成效，一直不知道怎么发生怎么回事。那我太太就急了，就怎么搞就没有出来，就出来就发现说原来很严重。然后呢，我妈妈就跟我太太讲说，你赶快去找男生，因为我们家没有男生，就是我嘛。好，找其他男生，找我的朋友。就找了我一个朋友，那朋友刚好跟媒体有关系，然后他就打电话给那个记者还不敢确认，因为你跨年后哪有什么新闻，但是跨年新闻嘛，大概没有别的新闻了，你知道那个记者就没事干啊，因为跨完年了嘛，还有什么事情，就突然间这个消息就跑马灯就跑出去了，一跑出去说其他的记者就蜂拥而至啊，
说你病危，
对，病危，就蜂拥而至，因为我去的我到任何医院去都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谁，我那时还有点名气啦，那是还有点名气，
因为你是用艺名吗？
我没有，我是用艺名嘛，
对对，因
为新华是我的艺，
平常大家知道是艺
名嘛，是艺名嘛，
对，
他不是我的真名嘛，所以其实我也蛮保护我自己的本名，所以没有让人家知道我太多，就他们也不知道，就后来那个医院才慌了，他发现这个人不是一般人，我没有说我很重要，我只告诉你说他们发现哦，这个人有一些媒体的知名度，
对，这件事情会弄大，
对，可能会麻烦，
对。
他们才开始非常慎重的去处理我的问题，
对对，
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透过了关系再想办法问问看台那个另外一家原来的那家医院要把我们接回去，因为那个医院还是毕竟比较大比较好的，然后呢后来那个医院说哦，赶快送回来，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相关的案例了，那就把他送回来。送回来之后，但是因为我的这个叶克膜需要旁支，就是血液要旁流，就是要把它打到另外一个机器上，代替心脏的作用。结果在回流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腔室症候群的状况，就是他没有发现他大气压力太大了，于是于我的血管，在血液送回去的时候，因为大气压力关系，血液送不回我的左脚。那所以主角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一直失去了养分跟氧气嘛，所以后来就坏死，啊，就坏死。那因为坏死，结果送到另外一家医院去之后，那原来那个医院去之后呢，他们也很极力的去抢救这个状况，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因为在那个医院，然后碰到了柯P，对，这个多少还感谢他哈，他才发现了原来我的问题就是一个。医学院医生必考的一个问题叫做嗜铬细胞瘤，那嗜铬细胞瘤是一个10%例外的肿瘤，它就是很例外，因为它所谓10%例外是说90%都在男生身上，不会在女生身上，90%都在非白人身上，好，然后10%呢会在不在肾上腺的其他地方。不在肾脏其他地方，可能会在膀胱啊或者腹腔的其他地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肿瘤，是10%例外的肿瘤，它有太多10%例外，而且还有一个10%是10%会是恶性的，其他90%是良性的，它居然是一个医学院必考的，就没有人，完全没有人，而且这个要验尿就可以了就是一个非常 ridiculous 非常慌张很奇怪的荒谬的一个状况，可是我相信这件事情也可能让我们更容易看到原来一个我们以为不会存在的病症它会存在，就后来听说我的事情发生过之后，各地很多医院都有非常多类似我的征兆被判断出来，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不是因为我这个事情关系，我还讲的是因为内分泌肿瘤这件事情在2008年才确立了一个门科叫内分泌肿瘤，
靠，
全世界才开始做这个事情，可是我就晚了，因为内分泌肿瘤的问题就是它的发病的位置不在那个发病源的地方，所以他找不到，不容易找到，所以我的发病源是肾脏嘛，然后但是我的发病的环境是在心脏，
哇、wow.
好，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因为这样子失去了一条腿，
左腿
左脚，对，
那但是这个被就是治好的过程，
对对对，
这个叶克膜弄好的过程，大嫂或是家人应该也很
我必须说我太太非常的坚强，那她其实年龄没有她小我12岁，所以他其实蛮坚强面对这个状况，所以我后来醒来之后，我所有的朋友跟我讲说，哦，你这个太太真的太厉害了，你这个太太真的太棒，每一个人都称赞他，即使在荧光幕前，就是他记者访问他，然后包含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他都非常的有智慧跟非常稳重的去解决这所有问题，一直到10天醒来之后，然后 他那时候医院就觉得说，反正我已经知道什么问题了，他那干脆就把他开刀就直接处理了。我太太说不行，你让他醒来，让他自己做决定。
哦，有道理啊。对
对，因为他知道我的个性，就是你不让我做决定，我都不知道那个腿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们跟我讲，好消息是你还能活着，
嗯，
好坏消息就是你必须要牺牲一条腿。然后我就说那我看，我一看，哦，说好，我知道了，就面对啊。嗯，已经这个已经是这样，就面对，因为
只能这样，
对对，就这样子，所以不要有些时候不能太执迷啦，就赶快加速把它处理掉就好了。嗯，
所以他刚讲的开刀是指你说是脚的部分的，
原来是把我肾上腺就开刀，
对，
开刀同时顺便把脚就处理掉了，
哦，一起处理，
哎，要一起处理，然后说不行，所以我是醒来之后才同时在开刀的。
嗯，那你在这个台北帝国大学医院这个住了多久？
哦，三个多月。
哇
靠，
三个多月。他们因为他们后来非常谨慎小心处理我的事情，
我觉得这必要啊。
对，因为那个事件对他们来说，因为其实柯P说一句话嘛，他说啊，病房借病房就有了，你知道他的个性就是这样的嘛，怎么会没有病房，借病房就好了。后来我是住在小儿科加护病房。
嗯，可以理解，因为人数嘛，我今年也有去住院，所以其实他那个病房
辛苦了。嗯，
病房调来调去的，其实
是本来就应该怎么去把它变成常态嘛。
对，
因为毕竟是救人。
对
对，
哦，嗯，那这个对您，我觉得您转念很快，欸，
嗯，
这个是真的。明远，你今年也开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刀，进出医院这个。
对，不过我是比较主动去处理它啦。
哦，
对对对
对，
就是身体有一些状况，就积极的面对，把它处理好。
是，我觉得主动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即使刚刚 Max 跟我聊，有讲到说我的工作是在帮别人看到生命的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状况叫自由意志。所以 Max 问我说，是不是只有十二个？我说当然不是，因为即使你是十二分之一。啊，这个十二分，这个十二群人当中的一个人，你也可以做出跟这十二个人，这十二分之一的人不一样的行为，不是说这个星座的人或这群的人就只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不认为，不然如果会，那是不是这群人都成功了？也并没有，所以还是包含很强烈的自由意志。那自由意志这件事情，其实在医学本来就有讨论，只是不清楚，因为时代的变迁，它没有办法。在过去是没有自我的嘛，有太多的那种，一直到近代，我们才开始发现自我的存在，所以才会网络酸民啊，才会有很多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很正常，我很正常看待这个事情处境，因为这些人存在，也许是帮助我们变得更好。好，有时候我们被人家批评，也某种程度是。我没有做好，所以我们值得被批评，那我们把自己做好就行了。那我觉得自己是自由意志，所以当自由，我们可以自由意志去做决定，去做改变的时候，这件事情才会帮助我们做不同的未来的评估跟铺路嘛。
嗯，
但我还是要讲，比如说其实韩国的那个明星这件事情，他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到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自由意志是要让我们变得更好，而不是让我们变得更糟。嗯，
您是在发生这个身体之前，您做星象学或是在这个多久了？
我大概我先讲，我大概我十二岁的时候开始自学。那因为当时也没什么人在教，也没有书，我很辛苦的，我能够上图书馆查，就是图书馆查资料，能够找书的朋友在国外去帮我找书回来，我就请他帮我带书回来，然后一直学。等我其实我是民国78年退伍的时候，开始上节目，所以那时候已经距离我学星座的时间将近12年，所以我是12年前，那时候我刚好24岁。退伍了，好，当完兵退伍了，24岁，24岁的时候开始上节目，好，上那个广播电台，就是正义的启迪世界这个节目，中广的启迪世界这个节目，那所以我是学了12年，然后呢，再开始讲星座，很久了，因到现在讲起来，你看1989年嘛，现在2023年，
哇，已经30几年了，
对，三十几年，
对。
對，
那您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这个在做决定或是遇到这个生病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现在讲起来当然是很豁达，
对。
但那时候真的这么容易做决定吗？或是你有事后自己自我调整？
其实当我知道这个病症的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很庆幸我活下来了。
哦，这当然了，
对对对对，我很清楚回家，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可能会发生状况嘛，因为不接、嗯、我也不知道我身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本来就要面对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有些时候去先去接受它发生，已经发生了，是存在的，我们就让它发生，那我们只是事后去思考它。我当然也有经过很多过程，比如说毕竟少一条腿哦，所以很多事情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方便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几乎已经不太听演唱会
哦，不方便了、啊、
对，因为椅子太挤了，
对，
那对我来说那个椅子是非常不舒服的椅子，
对，
而且我坐计程车都看到小车都快疯了，因为小车那个有些司机没有那么的体贴你的时候，他那椅子会很后面，然后呢你坐在那个后面椅子你会非常的不开心不舒服，那就整个脚就不对，而且我个子又不太矮，好，我177，所以那个腿不算短，所以有些坐车子会比较不方便，会难免愤世嫉俗，难免、
嗯嗯、
但是我一直回头检查检视我自己，也许老天爷给你一个这样子的苦罪，是要你重新去思考你面对的价值，而不是这些事情，所以我会常常给自己醒思啊，就是让自己知道说这一定有意义，让它存在，然后就像你会痛让它存在，那这个痛在提醒什么，所以你头痛你就要解决问题啊，所以有些时候我可能在活动生活上面可能不太方便，但这件事情也在提醒我们怎么样去做改变。譬如有时候我做捷运，捷运很痛苦，因为很多捷运并不是我们，因为我常常觉得捷运是在处罚身障者，因为电梯这么的遥远，而且就那么一个，然后呢，而且那个手扶梯就是他们自然而然觉得说上楼梯很累，那你就坐上楼的扶手手扶梯，下楼的就没有了。可是你知道，对身障者像我们这样少一条腿，下楼最难。
对啊，
下楼是比上楼更难的。
对，
哦，上楼的做工比较简单，下楼会跌倒的。那他们就完全，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替我们的角度来思考事情。我常常会讲这个事情，说我这个我是不是应该去做点什么？后来发现说，这个是社会好像算了吧。
你有因为这件事情在后来这三十、嗯、这二三十年，你有20
没有了没有
是二十十七年
十
七年，你有这样你有遇过让你觉得？就是比较低落，或者被欺负，甚至被看不怎么，就是
没有。其实我觉得台湾人，
我觉得应该还好。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这个环境，基本上有很多我们觉得还算友善，
还算友善。
我深刻的印象是，我看到那时候，因为我还有那次还有部落格嘛，对不对？嗯、然后呢，这个我看到我的部落格很多留言。是他们有一天就说跟我讲说留言上跟我讲说他们看着新闻突然间看到跑马灯跑出来就是新闻跑出来就是新王子醒来了，然后你知道就是全部餐厅人在拍手，然后我突然间觉得哇我被那么多人祝福，那我没有权利让自己活得不好哎、欸，好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你被祝福了，你被全国的人都知道你，而且不是说完全都知道，有些人可能也不看新闻，可是你知道当时的媒体传播也只有新闻最多的，你网络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嗯、基本上网络根本也没什么互动上的东西出现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在那个东西我哽咽了，我就觉得那么多人住，而且那只是一个平凡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是他们是谁，他们当他们跟我这样子的，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所以 我真的那句话就是我没有权利让自己活得更糟哎、欸，
哦，这您这么正面的人哦，刚像我们现在在访问中，明远，你有没有觉得他就是他
非常有热情、正面、积极，
他能量很强哎、欸嗯，比你在疯狂录 podcast 还完全不同，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有多夸张、嗯？他一天可以录个8集、10集的，
哇哦！
对他
一次搞定，
他对很多事情也是很热情、很执着。
我懒多了。我明明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录 podcast， 可是我就没有好好录这样子，我就懒多了。你很厉害，我佩服你。
您、嗯、这应该不是你人生最低潮，应该说你人生可以多低潮啊？就是你太正面，你知道我的问题是你太正面了。嗯、我觉得你好像什么事情来，你就哦，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就
我觉得最低潮是我抽签抽到马祖。
哦。那
是蛮辛苦的、
对这、哦、当然还有低潮是父亲过世这件事情、
啊、当然
对，因为年年到了一个年岁你碰知道父亲过世这件事情其实很伤感很伤痛，所以努力要自己活着变成一个男人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当兵抽到马祖这件事情的时候哇那真是很挫折，可是马祖是一个非常重要人生的转捩点，因为 一个这样子糟糕的环境如何要活下来，就才发现说哎，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耶，然后就你就觉得你就能活得下来，因为我那时非常的瘦弱，我瘦到一个你很难想象的地步。
你很怀念当时瘦弱吗？
谢谢你，谢谢。对，我其实我很想我现在的样子，因为我觉得年轻瘦的时候太刻薄了。
我理解，
我觉得那个长相的概念太刻薄，你都还比我 OK 很多。我想我比你那时候比你瘦太多了。对，那 Max 我觉得你很好，你很圆满。对，
我很怀念我的瘦弱。
对，我知道。可是那个只要怀念就好，因为我觉得那个面相使我们没有办法更能够体会人生的丰满、圆满。
我懂，
就是这样。
我懂。
那可是我那个时候非常的瘦弱，但是我马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所以我去当兵的时候去马祖当兵，我是带了一本书，就是詹玄学的书，我就在那边看懂它了。因为前面十二年真的很认真的学，但是我很多东西不知道。可是我是真的在马祖星空下把它看懂了。
是因为心境还是因为专注？
你讲的太棒了，你这句话也讲到重点了。心境真的，因为你太厉害了。那个心境让你发现说，我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呢？没有了。那你重新检查自己生命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是这样子，你就懂了。然后，而且那个状况还出现什么？因为我妈妈本是马祖人，我爸爸是在马祖当那个这个在地政务的时候，把我妈妈娶到台湾来的。然后就千方百计不可能让我回去马祖嘛。就我一穿到马祖的时候，因为我爸已经过世了，可是我爸很多很多老朋友都还在军方，然后就打探啊，说那个地方怎么回事啊？哇，那个地方很糟糕啊，是不是？就讲的我们完全就是好像我妈妈。我去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又少一个儿子的感觉，就少了儿子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就去那边就还打探，然后还我们还有什么亲戚在那儿，就发现有表姐在那儿。那我表姐在那儿呢，就表姐夫又是县政府的人，然后他说他跟那个表弟原来在做什么。我当兵前很丰富很丰富我当兵前是我认识很多人赵永华、吴宗宪呐，当时我都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在民歌戏院唱歌，我是负责音响灯光的人，我是学工程的人。我是打工的时候是负责音响灯光，我是在做这些事情的。然后还有那时候一个 band 叫好几个 band， 外交合唱团啊 ，Rock City 啦 ，A to Z 啦 ，I to G 那几个，那时候那个是民歌西餐厅非常风行的时候，我在做音响灯光的。然后呢，所以那些我就认识。他表弟做学音响啊，学电子工程的啊，就是灯光啊什么。我说哦。哎，文工队看看好了，他真的到文工队去，因为地方叫文工队嘛，国家叫做文义工队嘛。文工队的队长跟他很熟，他说哦，就叫他来吧，来 audition 一下，来 interview 嘛，看一下嘛，怎么样？我就真的我还是不是马祖的那个南竿那个岛，我还在举光在更远的岛，坐那个船水鸭子要两个小时啊，吐都快吐疯了，你知道吗？那个海浪之大，有去报道。报道这个很有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觉得有些时候人生的转捩是你很难想象的。然后呢，我到那边去，对不起啊，听我多讲一下啊。然后呢，到那边去之后呢，我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个梦境就是说我在一个很亮的地方跑步，跑到学校的那种放电影的中山堂啊，集会的礼堂那种地方，跑进去之后发现，哇，那个里面全部是黑的。座椅上面一个人都没有，可是台上呢有人在跳彩带舞，那种仙女的那种彩带舞，我就这个画面留下来，然后其他都不知道，前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后来我就去了 interview 之后，我进去到那个地方，我就吓一跳，因为真的是我正中午到了，进去之后就发现我就吓一跳，一看就发现说，哎呦，跟我梦中一模一样，上面真的是有人在跳彩带舞，那只有第一排坐了一些长官在看，然后其他都是黑的。然后interview结束之后，他对我很满意，他觉得你随时可以来报道，你要来报道打个电话给我，我就下电话记录，把你就直接调过来。然后呢，我就回去想了很久，晚上就回去，就当天就回去坐船就回到举光岛。回到举光之后，我就站卫兵的时候就想，看着星空就想，如果这是我生命当中必须要碰到，因为前面你梦都梦到了嘛，必须要碰到的事情，我不去会怎么样？我没有思考我去哦，我在思考是我不去会怎么样。
结果
就我真的没去，我不要，我就离开。那个真的很轻松，因为我不用再站卫兵。
对，为什么不去？
对，
因为我的人生从父亲过世到抽签抽到马祖，我觉得没有顺过。那既然没有顺过，这个事情不是好事，为什么要去？follow 这个路径，因为这个路径看是老天爷给我的路径，到这边走到这边，所以我的自由意志告诉我不要去，我真的就没有去。我没有去之后呢，我原来要去的时候呢，我的同梯的还跟我讲说，你的位置很好，你去的时候可不可以让给我？ 我在那个单位我做了一个工作，那个工作蛮重要，是人，我是人事室，就是专门负责士官兵的人事。好，然后呢就是升迁啊什么的，然后我在负责做线上传输，那时候非常重要，全军非常重要，我帮我的指挥官记得非常多的嘉奖，真的非常嘉，非常多嘉，因为那个是非常重要，我常常全军第一第二啊，全军哦，好，就是因为业务做的还不错，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去。所以有些时候人生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我就做了那个选择。可是我一回来之后很妙，我那个选择一做完，我还有十个月才退伍的时候，我已经有工作了，我已经接到工作了。我那时候我刚好过完农历年，我因为我是二月入伍的，二月中入伍的，我过完农历年就差不多还有十个月才退伍，然后我就回到台湾的时候休假回台湾，然后我就有一个以前那个 Rock City Band 的一个 keyboard 手啊，他是我的老，也是我的老师，他叫我录音，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妈跟我说一个郭先生一直找你，一直找你，你要回他一下。就一回他说，哎呀你在哪里，他们叫我外号，因为我姓本姓严，他们叫我严八哈。然后你妈在哪里，我说我在当兵啊，啊你当兵还有多久退伍，我说还有十个月啊，你赶快来一趟，就跑到可登唱片。那时候可登唱片正要去做自己的录音室。然后呢我就去 interview， 他不是 interview， 就是片面说你怎么还有十个月，我等你没关系，我等你。我已经拿到工作了，就是一退伍去当录音师，就这样。
酷。
所以我一退伍之后还报到还晚了，因为延航你知道我们这是要靠船嘛，没有飞机场啊，靠船啊。那延航延八天，我十六号退伍八天后，所以我真的三月底左右才二月底左右才回到台湾。然后三月才去报道，报道一开始录音，然后录音录了很多专辑，那个黄小琥的第一张专辑我录的，
哇哦，
对，不只是朋友，那张我录的，那张得了金曲奖最佳录音奖，然后之后还有我得到另外一个第二次的录音奖，最佳录音奖也是等于第三届了，第二次的最佳录音奖是伍思凯的《寂寞公路》，
哇，那张也很棒，
对，然后郑怡我只录过一首歌。然后黄大炜的第一张也是我录的，
他是我的神耶、欸、我好爱他哦。
郑智化的第一张也是我录的，然后连许又良复出也是我录的，我录了很多专辑。所以你说这个境遇就是这样子，你这个事情不发生，你不可能会有后续的发生。所以我常常觉得，就像你讲2008年、2007年我发生这个事情，我都觉得它在影响另外一个我的可能性。
嗯，
那就当它发生就好了。
那你觉得有平行宇宙吗？
对，就是你刚才讲这个时候，我就在想那个瞬间有没有好多的平行宇宙。
你知道平行宇宙的思维就是从，如果你当你做一个决定，有另外一个选项出来的时候，
對對對對，
它就分散了嘛。
没错没错，王子哥的
平行宇宙，对。也许我可能就摆烂啊，进到，我没有说文官队不好了，我说进到文官队可能就没有担当责任了，因为我们在那个岛上面要做很多事情。哎，我在那个时候才60公斤不到，58公斤，我要扛两包水泥。你知道一包水泥多重吗？
哦，以前的应该是50公斤，
对，50公斤要扛两包水泥。
这个名媛很懂，他最近
从那个海滩的那个水压子上面，就是那个 LCN 上面要把它扛下来 ，LCU 上面要把它扛下来，再送到吉普车，要走过沙地。
一个月你身体就好的不得了。
我想我当兵真的身体好的不得了。我退伍完我还胖了，
正常退伍都会变胖，
对，变胖了，然后变壮了，就这样，而且还抢杀什么，4点钟要起床，然后穿你最烂的衣服，然后去那个大退潮，你去挖海边的沙，挖上来盖房子，那这个整个身体背后面全部是海水跟泥巴，没衣服是不干净的，这些都做过啊。然后还要去，我是一线部队啊，一线部队更惨，一线部队可能要训练，还有站卫兵，我们要去10天要绕岛一圈，是什么狗屁叨叨事情都做过了，你想不到的都做过了，遇到鬼啊，遇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啊，都碰过，嗯。
我们刚刚讨论您低潮的时候，那我们问，我也问一下，我是10岁的时候，我爸过世，他是心肌梗塞，因为在工作的时候5岁，然后他趴着，然后就睡着的时候心肌梗塞。您是几岁？
16岁。
我后来有看一本书，
我比你幸运6年。
啊，别这样说，别这样说。我觉得后来，我觉得我昨天刚好也在跟一个朋友聊这件事情，然后他的时间好像是啊，不是我朋友，他是我堂哥，然后就是他爸爸是我的三伯，
是，
然后他是大概在大学左右的时候，就是我后来有看一本书，我在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有一本书我也有介绍给明媛看，一本叫做《男孩危机》，这本书大概在1718年的时候出版，它是翻译一个美国的书，他在讲说，那个战后婴儿潮出来，大家一起拼经济的时候，家里面的那个爸爸，因为为了要拼经济，他可能会离开家，他可能因为太拼经济，或者譬如说去跑船，或者很多事情，然后导致他有形无形的最后在这个家庭不见，
被消失
了，要么消主动消失，就是他可能是跑船，
对，
就是没有在这个少年成长的过程中陪伴、然后其实因为这个环境其实减少了很多就是对男生的关怀，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对女生比较多嘛，那他这本书就在讲这个在少年成长中要是爸爸不在的时候，
是，
然后妈妈代表的力量跟爸爸代表
的
力量，其实爸爸跟就是女儿，就算对女儿，就是爸爸，其实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有一种纪律的感觉，
是。
然后还有就是底气，
对，
然后就有点像说就是爸小孩如果在外面被人家欺负了，然后其实他会觉得哦，我有爸爸，怎么之类的，就是这种事情会没有。
对，我好很不巧的是，我今天下午刚好跟几个就是兄弟一起聊这个事情，聊到，因为聊到是说爸爸跟儿子的互动其实非常在我们这个文化当中其实一直都不太足够，
对对对
啊，所以有些时候不是说爸爸在不在的问题，是爸爸好像宛如不在，
对对对，就算在也算不在，
对
对对对，我后来有发现其实就是一起打打电动，打打球，
对，
好，一起下象棋，下棋，就是其实一起玩一个射击飞机游戏
都可以，
都可以，甚至开车带他去走走，
所以你看为什么美国的电影常会拍到儿子非常期待你给我丢球接球
啊？对对对，就是棒球的那种丢球接球都很棒，对，
是，
甚至飞盘啊、慢跑、啊、
足球都行，
对对对对对对
OK,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在听的朋友们，就如果您有就是这样的感受的时候，建议你去看一下那本书《男孩危机》然后如果你有你的孩子你自己是个爸爸，我蛮建议你抽点时间，然后就是陪伴你的孩子，那这个陪伴呢就是不要在那个旁边那边滑手机，
对，
就不要只有就是肉体在，那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对
对
对, 对，其实他我那天跟我堂哥在聊，他说您也是两个儿子嘛？
两个儿子，
对
对
对 对, 对，我记得。然后他是我堂哥是说，其实孩子大概就是那个幼稚园到国中之间的时间吧。好，那个时候最需要你。其实那个时间结束以后，他也不需要你啊。
对
对，那就我们其实也是嘛，
放飞了。
是是是，
就社团活，
我们也不需要他太依赖我们啊。
对，社团活动啦，我偶尔聊聊。
对
对对，就是这个时间其实蛮重要的。
是是是。我觉得我也许因为其实我父亲很爱我，我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情。那因为我父亲是军人，他常常不在家，所以每次在家一回来之后，对我来说他离开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所以我小时候也有点分离焦虑的问题。那分离焦虑这件事情其实是要你靠自己去，我觉得心理上的很多问题要靠很多自己去面对，因为老天爷给了你一些考验，我们去面对他，所以包含心理分离焦虑也是一样。那我们在面对小孩的教育，很重视心理分离焦虑这个状态。那我跟我孩子的陪伴还蛮多的，直到现在。可是我们当然希望他到了大学能够到外面去，像我们家儿子老大就是考上大学了，我就很鼓励，我们一直鼓励他到往外面的学校去。那也的确到外地的学校去了，所以他去住校，甚至到现在升到大二了，我们还是鼓励他住在外面，因为这样子可以成长很多事情。虽然第一次送他回学校去的时候，因为不远啊，是不远，但是送他回校去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看到他看到我，就是我就会相互拥抱一下，因为我对于孩子的拥抱不会少，从小到大都一样，
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
对，都一样，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拥抱是一个彼此之间最贴近的时候。
真的，
最贴近的时候，那从小到大都一样，所以有些老人家会觉得说不要拥抱，也有一些心理学家或者有一些教育孩子教育派告诉你说不要抱孩子，好，可是我觉得不对，孩子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成长，才会有完美的人格，完全人格的，所以我们给他非常大量拥抱，所以那个拥抱你会发现说他是一个，他必须面对他是男人这件事情， 我也必须让他知道你是个男人这件事情，在那个拥抱的过程当中，他可以感觉到一个人在外面住校多孤单的那种事情，对，好，那个心灵成长。可是我们一直很做很多的陪伴，所以陪伴就像刚刚 Max 讲到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吃饭，我的规定是手机不能上桌，你绝对不能给我看任何东西，看电视都不可以，就吃饭好好饭吃完，因为这是仪式，祭自己的五脏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你要这是仪式，好好吃完饭，吃好饭了，你再做别任何事，我不管你。那但是这个吃饭这个事情一定要尊重，大家都一样。其实我太太要看你，我说你到外面，你离开这个餐桌。我自己也是一样，对不起，我接个电话，我离开餐桌，在餐桌吃饭就是把这个拿走，因为这个太重要了，这是全家人唯一可以聚在一起对话的时间。
嗯，
然后再来就是 Max 刚讲很棒的地方，我觉得你是个很好的爸爸，你之后一定会成为很棒的爸爸，因为跟孩子的互动这件事情是你不能忽略他的任何需要，但他需要你，或者尤其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每一个时间聊天，他都是必须要让你全心全意去为他去做事情的。那个交流是必须，因为你如果你不认真，孩子是知道的，他也不会再这样聊天了，他不会跟你讲心事，
对啊，
他任何事情发生都不会告诉你，所以我们家儿子会很高兴，哎，你看你这个好好笑哦，他分享他的 YouTube 看到的东西，很好笑，我们不会说哎烦呐、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常常
是、啊、
哎烦呐、啊，你走开，
真的，
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情绪丢给孩子，因为他就把他的情绪以后丢给他的孩子，
是啊，就是这样，
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让我们的情绪在他面前归零。因为他起伏，你不开心的我跟着你不开心，你开心的我跟着你开心，所以我要把我自己归零，在跟他相处的时候跟着他一起面对事情。
因为其实孩子是一张白纸，他就是
他都不知道，
他除了就是在、我知道的事情是这样， 他除了在肚子里面是妈跟妈妈的情绪类似或
是
跟他一起跟环境以外，其实他接下来进来这个世界，面对所有的刺激或者反应的时候，都会吸纳到它里面。所以其实有点像你给他什么，他会得到什么。
对。